我不知道这首诗歌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感谢主。我最近听一个传道人，他分享他的侍奉。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传道人说，他在教会的服事非常的快乐，然后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他讲到说呢，他在教会服事，那他去到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像我们教会那么多人。然后呢，他说他花了很多的时间，那带领弟兄姊妹读神的话。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已经准备要退休了。那教会呢，目前呢已经有300-400的弟兄姊妹一起在那里聚会。他说虽然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在教会聚会，可是没有问题。那他侍奉非常的快乐。我说哇，我第一次听到传道人这样的分享。常常我都听到传道人的分享是哇，这个侍奉多么的沉重，教会弟兄姊妹问题是那么的多，都需要解决。那早上呢，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成为治理神家的人。我相信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受浸之后，那我们就是成为治理神家的人，我们就是神家里面的一份。我列了几处的经文，那我们早间一起来思想。那先把神的话思想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我们到底我们应该付上怎么样的一个行动，那成为治理神家的人。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在我们的周报上有，那在我们的荧幕上也有。如果你可以看荧幕，你也可以看周报。我们一起来朗诵这一段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今天神能够使人有能力。所以呢，当时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神已经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或男或女，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要贬低自我，人的价值是非常崇高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又让我们看到，神把世界创造好的时候是要让人来管理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人来管人，我们神创造我们，让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呢，当人有了神的形象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贵，我们看到神祝福人。所以当神把世上的万物人类都创造好的时候，他单单祝福人。祝福人可以做什么呢？祝福人第一件事情，使他们能够生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使他们能够治理，使他们能够治理这地上一切的牲畜、昆虫、鸟类、海里的鱼。第三个祝福就是使他们能够管理，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生活在一个人造的世界里面，他们可以生活在一个神造的世界里面。所以呢，他们能够得从神那里得到祝福，这个是神的能力临到人，人就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得到祝福的人，他能够生养，他能够治理，他能够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可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罪进到人的里面的时候，罪使人失去了神的能力，所以呢，人呢就失去了神的能力。所以我最后一点就是讲到失能。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神能，神可以使人有能力。神为了使我们有能力，他赐下祝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生养，叫我们能够治理，叫我们能够管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才干。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呢？那是因为罪在我们的身上形成了一个捆绑。我常常想到神所创造的世界那么的美好，对不对？今天我们花尽脑汁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飞机，才可以把我们带到天上。这人类的交通的史，你看要发明一艘船才能够把我们载过这个飘过大陆，飘过大洋。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所创造的，可能在那个创造最美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要吹一个口哨，哔哔，一只飞鸟就飞过来了，对不对？我们根本不用搭飞机，在鸟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乘着那个鸟飞到一个地方，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来管理鸟类，神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来管理鱼类。我们可能不要去伤害它们，我们就可以吩咐这些鱼，哎，把我带到海底去参观海底的世界。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我相信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创造那样的美好的时候，甚至我们潜到水里我们都不会害怕。就好像那小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再把它放到水里的时候，它也不害怕，它可以在水里很自然的在那里悠游自得。所以今天神的创造那么的美好，凡是人能想到的神都已经创造好了。今天我们花好多的脑筋把电脑创造出来，把飞机创造出来，把交通工具创造出来，把我们所需要的微波炉创造出来。其实呢，如果我们活在神的美好世界，人所造的一切都是不需要的。可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就消失了。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参孙。当他生下来的时候，神让他做拿细耳人，让他清酒浓酒都不能沾。所以呢，他如果能够遵守神的命令，让罪不在他的身上，神所赋予他的能力是一直在的。所以在参孙的身上，我们看到神使他有大能。可是当他犯罪之后，罪呢就好像那个捆锁一样，捆绑在他的身上，让他没有办法施展神的大能。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也是这样，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神那里领取能力的时候，我们凡事我们有能力来治理神的家。可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失去了一切的能力，我们只有被捆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就是神命定侍奉主的人要在早晚在神的面前经理登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27章2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一起来。在会幕中把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弟兄姊妹，这边神有一个命令，神命令呢祭司们，就是亚伦和他的后代，要在神的会幕中，在法柜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经理金灯台，这要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呢，这里呢有一个神的命令，神给他所拣选的人一个做事的命令。做什么事情呢？这个命令呢，命令他们要在会幕中，命令他们呢要从早到晚，命令他们呢要经理这个灯台，从早到晚，使这个灯台能够发出亮光。在这个会幕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灯台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好像神的话语一样。如果我们一直在神的里面，我们从早到晚好好的经营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在神所预备的殿里面，我们发现神的命令就保守我们的性命。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人没有神的命令，失去了神的命令，我们的命也就失去了。所以第二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在神的面前经历登台的时候，我们的性命是不保的。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人的性命是不保的。所以人呢， 不听神的命令就在世界的里面成为世界的奴隶。我就想到当神的百姓到埃及地之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境况越来越糟糕。为什么呢？他们从迦南地来到埃及地，虽然呢暂时饥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当他们在那里得到饱足之后，慢慢慢慢他们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埃及人呢起来担心他们来统治他们，所以埃及人呢就起来统治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当埃及人统治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情况，他们是做奴隶来的。一个荣耀的身位，做神儿女的身位，在这个埃及地，在世界的中间，他们就成了世界的奴隶。所以当我们发现神家的儿女漂泊在世界上的时候，那神儿女的地位就消除了，成为世界的奴隶。今天作为神家的儿女，我们独独回到神的会幕中，我们独独回到神的殿里面，我们才有能力胜过我们的罪，我们才有能力胜过世界。我们要注意到神家的儿女，我们必须从早到晚在神的殿里面，来到神的面前，留意神所说的话语，就好像经理这个灯台一样。所以神让我们有一个经理的能力，一面我们从创世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治理的能力，一面我们又看到神给我们经理的能力。这个经理的能力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我们人的身上，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可以把事物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可以让事物在他的面前做一个比较，他可以把一些东西设置得非常的好，他可以命令一些事物能够为神的心意来做准备。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经理的恩赐。所以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经理主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保持我们里面是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还没有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都希望是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是神治理他们，可是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希望有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好像列国一样有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可是神向他们说了，你们不要神治理你们，你们希望地上有一位君王来治理你们。后来在整个的历史上，我们发现君王的统治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差到一个情况把以色列人带离远远远离神。所以神的子民和神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他们中间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从创世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最让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断绝，可是呢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世界让神的子民跟神的关系断绝。我不知道今天你要活在哪里，如果今天你要活在世界里面，我相信你跟神的关系只会越来越远。可是如果你活在神的殿里面，我相信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近。如果你在神的殿里面，你又经常经营神的话语，我相信神的话语就会成为你的光，就会成为你的灯。我不知道当你服侍神的时候跟服侍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中的差异。今天如果你能在神的家好好的服侍神，在神的面前都通过考验，我相信今天在你职业的场所，在你工作的地方，你就可以通过你老板的考验，通过你老板的测试。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在人的面前都通不过的时候，你的老板都不欣赏你，你老板交给你的工作你都没有认真的去把它做完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我们又如何通得过呢？今天神给我们经理的才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家好好的经理这一切的事物，今天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来经理我们所处的环境。第三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那他的重点呢，要我们神家的儿女羡慕善工，管理自家，照管神的教会。那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我们一起来攻读。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我同样的要让你们能够注视在这个管理上面，也就是照管神的家。这里说到，人若要想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弟兄姊妹，监督这个职分呢，其实呢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今天如果你我们都愿意羡慕善工的时候，这个职分呢，神就愿意来赏赐给我们。这个话是可信的，这里说明了。可是呢，神的话又很奇妙，给我们看见一个做监督的人，他到底应该怎么样才可以做神家的监督。所以这里说到，如果这个监督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他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呢？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个职分，神给神家的儿女一个职分，什么样的职分呢？就是成为神家的监督。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要成为教会的监督。如果你羡慕善工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这神家的一个监督。可是当我们领受这样的职分，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有要求，我们不是突然的领受这样的职分，我们领受这样的职分，我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因为如果我们不会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我们说我们要管理神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非常夸大的话。可是这样的职分又是神托于我们的职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管理好神的家，我们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也就是说管理所属的，好叫我们成为一个主人。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家里面，不管单身也好，结婚也好，我们有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家，有没有好好的把我们所属于我们的都管理好，好叫他们能够服在我们之下。这一个服呢，保罗又特别提到有一个奥秘在那里。什么奥秘呢？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这一节呢，保罗他自己身为传道人，可是呢，这一段的话却不是指着传道人来说的，这一段的话呢，是指着在教会里面确确实实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弟兄中间，在姐妹中间，他们劳苦在那边治理弟兄姐妹，不是传道人在那里治理弟兄姊妹，而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因着神的呼召，他们起来在教会里面，在那里治理弟兄姊妹，在那里劝诫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就说，哎呀，你们对于这些的人呢，你们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今天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除了我们的同工嘉森、温蒂之外，还有其他的弟兄，负责的弟兄，还有其他的小组长，还有各族的负责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尽心竭力的服侍我们。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要用爱心格外来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用爱心在那里服侍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辛劳。弟兄姊妹，真的爱不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完成工作就算数了，对不对？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领域，今天我上班八个小时，我到工作去八点进去，下午我四点我就想走人了，是不是？因为不需要有爱，完成了我的工作，业绩表现得好，可以了，老板点头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发现在教会不一样，今天保罗呢把教会形容成像家一样。今天你在管理你的家的时候，你没有爱你是不行的。你试试看，如果你在家里，你成为一家之主，你没有用爱心来对待你的配偶，你没有用爱心来对待你的儿女，你说你能管理得很好，我实在不太相信。当你的儿女，当你的配偶没有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你想他们会听你的话吗？他们只要18岁一到，很可能他就说这个家没有爱，我要赶快逃离这个家。可是如果这个家里面有爱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儿女走得再远，他们都要赶快的回到这个家里面。今天教会也是这样，保罗让我们看到，今天你治理神家的人，你要有爱心，你被治理的人，你也要有爱心来尊重这些治理神家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中间是劳苦的人，他们的劳苦是因为他们付出的爱特别的多。如果他们不付出爱的话，一点都不劳苦。今天我不干我就不干了，今天我要做别的人也拦阻不了，我就是要做。可是如果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管的就是要人来服我。可是如果我们有爱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自己的面前。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管理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做才能管理呢？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吩咐，我们没有领受神的托付，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去完成神的所托付我们的职分，我们是一个失职的人。所以你看到这几段的经文，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才干好好去治理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失去了神的能力，失能了。第二件事情，我们失去神的命令，我们这个人的命不保了，我们失命。当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有一个职分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好好去管理的时候，我们失职。第四个重点，我们一起来看，神要派得着荣耀尊贵冠冕的人管理将来的世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我们再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神要派我们得着尊贵荣耀冠冕，给我们这些尊贵荣耀冠冕做什么呢？管理将来的世界。在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说到神呢在幕后还把世界要交给我们管辖，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一段经文这里说到，有一个人他比天使小一点，那是因为他从天上来到人间，他成为人的样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在人的地位上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可是呢，神还没有把世界交给天使来掌管， 神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掌管。所以我们发现神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冠冕，叫一切所创造的都在他的智慧的掌权之下能够来管理。可是我们又看到神创造我们真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荣形，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主耶稣能够管理这世上一切的事物，他也把这样的职分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荣耀是什么呢？今天神的荣耀就是叫爱子能够得着荣耀。所以神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虽然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受死被埋在坟墓里面三天，可是三天之后我们看到他复活了。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一位复活的救主，如果他不复活的话我们不用传扬他。可是今天呢，在这里我们就是要传扬这位复活的救主。他复活之后呢，神把荣耀赏赐给他，神叫他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今天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呢，神的荣耀就是让我们看见他已经叫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得到荣耀。这一个荣耀呢，有一天也让我们一起来得着。所以神的儿女呢，有一天还要在管理神所创造的将来的世界。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神派我们可以来照管他所创造的世界。有一天当我们看到万物都伏在我们下面的时候，当万物都伏我们的时候，和今天我们自己在地上所治理的一份小小的工作，那样的荣耀比较起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今天人尊崇我们，把我们的地位稍微提升一下，我们明年就快乐的不得了，也不会说明年了，可能快乐一天就结束了。那可是我们的神提升我们的时候，恢复我们做神家儿女地位的时候，那样的荣耀却是非常的荣耀。弟兄姊妹，可是到那一天，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耀，失荣，这件事情可能还没发生，可是呢，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作为神家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有一天神要把他将来的世界仍然交给我们管理。所以弟兄姊妹，这四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神从创造的时候，虽然人失去了神的能力，可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人，我们仍然能够领受神的命令，不要失去了神的命令，我们仍然能够领受神的职分，不要失去神所托付我们的职分。我们在将来就有那个荣耀为我们存留。所以呢，保罗特别让我们看到，哎呀，天这个月，这个日有日的荣耀，月有月的荣耀，心有心的荣耀。那个是讲到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怎么样的生活。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管理我们周遭的一切，好好的爱惜我们的家人，好好爱惜神所创造的环境，有一天神把那样的尊荣就要赏赐给我们。可能在我们中间最微小最微小的弟兄，最微小最微小的姐妹，在末后的日子，神却把那个最大最大的荣耀来赏赐给他们。可是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到，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荣耀不屑的话，我们发现我们所得到的是人的羞辱。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神还要恢复我们做人的地位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当然神和人的时间都还没有来到，而今天 人要能管理将来的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相信神，先伏在他的脚下，先相信他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将来我们才有这样的荣耀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弟兄姊妹，这几段话已经交通完了，所以主的话今天已经结束到这边。所以我觉得这几段的经文非常的奇妙，神要给我们能力，神给我们吩咐，神托付我们一个地上的职分，照管自己的家，来照管神的教会，再来神在将来他还要把他的荣耀来赏赐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做一个治理神家的人，治理神家的人。所以周五或是昨天我们分享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特别提到属灵的人，为什么要做属灵的人呢？如果今天治理世上的事，治理我们本身的职业，可能呢我们并不用做一个属灵的人。可是在神的家里面，很多事情是属灵的事，需要有属灵的人来治理。所以今天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治理神家的事呢？啊，很多年前我放下神学院的服事，要来到教会服事主。其实每一年都设下一些目标，那希望教会的人数能够突破，希望能够突破100人，盼望能够增长到150人。其实任何一个为主工作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救更多的人。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在我里面，我发现好像并不是那么如我意哦，那也没有什么突破，只是勉勉强强的维持现况而已。那到了去年啊，我整个的属灵的灵命的状况算是非常非常的低落，好想只有神跟我知道，或许你们可以稍微的感受到。所以去年年底呢，其实呢我把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已经交接完成了，那我也跟接我馆长职分的那个馆长，新的馆长，我就跟他讲说都已经交接完成了，该给你的都给你了，那我就递出辞呈了，我说我要辞职了。那同时间呢，另外一个图书馆员呢比我还快辞职，所以呢在我提出来之后，那我另外一位同工呢那就离开了图书馆。可是你知道一个神学馆员并不容易找到，所以为了让这一个新上任的馆长他能够稳稳的把工作接下来，所以我就回到图书馆工作。那我又全时间回到神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可是这一年过来，我发现我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那个十二栏，上次我们交通的十二栏，其中有一句话说呢，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也许呢有的人专门做传福音的工作，反而不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一段话？你们的眼目当然不会在这一段话上面啊，因为不是对你们说的。可是呢对我呢，我就觉得很阿们。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呢真的不是专门做传福音工作来的，那因为他们这样做呢反而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话，我心里面很踏实也很平静。所以按着神的呼召，那我就继续在福音机构里面好好的侍奉主。那尽管如此，教会是我的家，我还是竭尽心力的在教会尽我所能的，那做我所能做的。我觉得神真的是待我很好。那当我回到神学院之后，没有因为我成为别人的属下了，那神学院就扣我的薪资，不但没有扣，他还提升我的待遇。所以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跟负责的弟兄们交通呢，那我说主的供应已经够了，那教会这一份呢，我就可以不要再要。所以呢，不是教会没有给我任何的薪俸，乃是我的神，他的供应已经够我用了。所以呢，在我的家里面，我已经经历到神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在过去的日子里面，那你隐藏你的姓名指定的奉献我们都收到了。所以今天在讲台上也是诚心诚意的感谢弟兄姊妹在爱里爱心里面的支持。那明年开始呢，凡是弟兄姊妹的指明的奉献，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建造神的家。如果还有这样的奉献，那都直接转给教会做建造的基金。其实我一直很想为青少年开一个他们可以活动的室内的场地，我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青少年可以活动的场地，能够接触一些青年人。弟兄姊妹，当然很多年过去，梦想还是梦想，能不能实现还不知道。不过我的心愿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愿意为神的家来做治理的时候，有些事情就不是你一个人在做。我觉得我们教会需要有一些更年轻的传道人出来，一起来侍奉主。我常常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我的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教会做他的辅导，所以呢，这个老师他们夫妇很认真的带领着我的儿子。我也非常的感谢在我们的教会有 Kevin 跟 Heidi， 他们愿意投注在这，所以我的女儿呢，她可以在教会里面，没有去到别的教会，在这里有很好的教会的生活。这对夫妇跟 Kevin Heidi 他们所做的，不是我这一份，既然不是我能做的这一份，在教会里面就需要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做。今天你问我说，你到底交通这些做什么呢？那我要给各位的答案是一个问题：我们有关心治理神的家吗？我们有在关心治理神的家吗？ 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关切我们的家庭，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呢就变得不一样。如果教会是你的家，你会发现呢很多事情呢不需要人来催促你，哎，你就马上补上去了。明年我们教会的方向，那会回到传扬福音真道，带领亲友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上面，我们继续往前进。所以我们在治理神家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是被人叫来治理，我们不是被人逼来侍奉神，我们也不是被人邀请来捧抬我们，抬到一个地位上，我们才愿意来侍奉主。今天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关心圣家谱基督徒聚会它的成长，盼望我们一同能够参与神家治理的工作。你说怎么样参与呢？所以呢，我在这里我就列了四个重点，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跟我一同来看。所以呢，我在这里列了一个单子，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理神的家呢？第一个就是参与圣家谱基督徒聚会的祷告生活。第二个你能参与的呢，是圣家谱基督徒聚会的教导和栽培的生活。第三个参与，就是参与我们教会福音传扬跟宣教的生活。第四个参与，就是管理自己的家，照管神的家。所以呢，在这一张单子上面呢，那我列出了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参与的。所以在这一个单子上面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两三年，教会呢整个的侍奉的体系已经非常整全了。今天所欠缺的是什么呢？今天所欠缺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愿意站出来服侍主，我们愿意像以斯拉一样，我们立定心志来考究遵行神的话，我们要来侍奉主，要在神的家里面来治理神国的事。如果还有两份的话，可不可以讲台上这两份弟兄麻烦你们也发一下。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参与我们教会祷告的生活，有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效法主的祷告生活，所以我们在主日早上八点开始，我们就有守望的祷告。主日早上八点的祷告你错过的时候，九点十五你还有一个祷告的机会。可能弟兄姊妹会说，圣宗你写的太好听了嘛，什么叫效法主的祷告生活呀？也确实是太好听了一点，因为我们的主是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去。弟兄姊妹，我们主日早上这一个祷告有一个心智，就是为教会整个的聚会来生活。在七日的第一日就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七天里面的生活。九点十五的祷告我希望是一个医治的祷告，在明年开始，如果你有各样的疾病，你愿意教会为你按手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先跟我说，我请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你按手来祷告，求主来医治你。第二件事情就是效法初期教会的祷告生活。我们知道彼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教会为他祷告，神就让监门大开，让他可以从监牢里面出来。所以周三晚上七点半的祷告会，我们是一个征战的祷告，为了那些受捆绑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每一个月有第五个周三的时候，我们有家庭祷告的聚会，这是一个合一的祷告，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城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就可以为那一个城市来祷告。 弟兄姊妹，当你不能来周三祷告的时候，我希望同样的时间，星期三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成为一家之主的人，你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带领半个小时的祷告聚会到一个小时的祷告聚会。你虽然没有来到 教会，可是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可以做这一件事情。第三个就是效法但以理的祷告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时时有祷告的生活，一个亲近主的祷告。你说哪一环的祷告比较重要呢？弟兄姊妹，一样重要。当你在转这一个小环的时候，另外两个环就被转起来了。当你在转那一个大环的时候，另外两个小环也都被你 转起来了。不管你在哪里祷告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要有祷告。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在学校打篮球，当她这个礼拜有一天没有去练习篮球的时候，下一次比赛她的教练就叫她坐冷板凳。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礼拜没有出席来练习，因为没有每次来练习，所以他的教练就叫他坐冷板凳。对不起，这次比赛你不能上场。弟兄姊妹，祷告生活就是这样，平常我们就在练习。如果你平常都没有祷告生活，请你来侍奉，那一场球啊，没有打赢也打不平。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祷告的生活，不管看得见看不见也好，你看不见的祷告生活更得主的喜悦。弟兄姊妹，我们听一下正面的，你不要说啊，我没祷告生活，那算了算了，我不服侍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积极一点，为了侍奉主治理神的家，我要把祷告的生活建立起来。你不要说我没有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不要侍奉主。我的用意不是这样，我希望你们都来侍奉主，可是呢，祷告的生活一定要坚持住。第二个就是参与教会的教导跟栽培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有新生命班，我们有波饼的信息，波饼聚会跟信息的信息，还有新约读经的信息。所以这些呢，你都可以栽培，这是一个核心在那里，就是荧幕上橘子色的地方。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新生命班，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波饼的聚会，我们都有信息的聚会。每一个礼拜我们周五的时候都有新约的读经。弟兄姊妹，只要你来，我相信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成长。你今天哀，我要问你，到底在这个主的话语上面你有没有追求？如果新生命班你每个礼拜都来参加，周五的读经聚会你也来参加，波饼聚会你准时来到神的面前波饼，信息的聚会你好好的听，我相信你的灵命基本上已经都被照顾到。当被照顾到的时候，我们再往前一步，主的话一年一遍，这是上次在信息的里面跟各位分享的。我希望在明年的时候带领那些出信的弟兄姊妹能够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那当然在我第二页给各位的第二页有一个登记表，如果你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主日早晨的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我希望你有这样的心愿，明年你说我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那我欢迎你来参加。可是说我已经读完一遍了，对不起，你就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因为你已经会读了。可是你说，哎呀，圣中弟兄，我不是出信的，我来教会已经三年以上了，我来教会三年以上，圣经我都还没读完一遍呢。弟兄姊妹，你可以登记，你三年了还没有读完一遍，你可以报名登记。我们一月一号开始，那我要看多少人安排地方，然后安排怎么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在2019年还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的，我们一起来读完一遍。再往上走一点，我们有信徒造就班，我们目前有两个班，有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有一个不再一样，那查验并活出神的旨意，这两个课程，那我们下弟兄，两位下弟兄分别负责，那可以带领这样的班。只要有四位的弟兄姐妹愿意一起追求，那我们马上就会开课。那你说不再一样，哎，这个课程也很好，现在有一班正在进行，那他们早上呢有咖啡，准备咖啡， 那他们喝完咖啡，他们在那里一起交通。弟兄姊妹，我觉得也非常的好，不要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变得硬邦邦的，好像来到教会就是这样坐在那里。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在生活上有一点享受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享受神的话语。当你说圣众弟兄，这两个班我都不喜欢耶，如果你有恩赐，神给你恩赐，我希望你能够想设想一个成人主日学，一季13课，如果你能够安排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也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教会一起治理的工作。比如说如果你特别会理财的话，那我们说我们开一个基督徒如何理财的课程，13课，主日早上9:15，那我们就所有的基督徒来看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管理个人的财务跟神家的财务。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也欢迎你预备的丰丰富富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你说我不会理财，我会画画，哎，也可以，对不对？那画画也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工具，那也是非常好。只要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出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弟兄姊妹何乐不为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的秘诀在我们的中间。再进一步，你可以读旧约读经，我们9:15有中文的旧约读经，英文的旧约读经，所以你把你的儿女带来的时候，你可以把他带到英文的读经，你可以参加其他的成人主日学的班级。再来一件事情，参与教会整个传福音跟宣教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的工作一直在往前，一直在往前。虽然今年我们做得非常辛苦，因为我们今年的 focus 是在家庭的身上，因为我们今年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经历主，都被神来改变，夫妻的关系又改变，跟我们儿女的关系又改变。当然我不知道今年你经验了多少，体会了多少，可是明年我们再一次回到福音的事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教会有多少福音的工作。每一个礼拜我们有福音班，明年开始每两个月的第四个礼拜我们有主日有福音的聚会，我们有诗班的服事，就是为了唱在这些人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被神的音乐感动，他们能够来相信主。我们有教会小组的活动，我们有春游，我们有小组自己的安排，在明年的聚会里面我们都安排进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利用机会来传福音呢？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关心神家的事，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就能够得到力量。其实今年呢我们有7位的弟兄姊妹，我也要特别感谢他们。这7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负责两个主题，也就是说福音班有14个主题，这7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分担了下去，所以今年的福音班按照这14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下去，14次完毕，这些爱慕主话语的福音朋友他们就可以很完整的得到福音的真理。所以特别感谢这7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平常日子的付出。当然这7位弟兄姊妹加上2位同工，4位的负责弟兄，还有4位的小组长们，这些同工们都是可以传福音的人。今天有人请传道人到家里去，他觉得非常的别扭，哎呦，传道人来我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可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按着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进到弟兄姊妹家里，闲话家常，福音就很容易传扬出去。所以如果你说我不会传福音，这十几位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传福音，你邀请他，然后呢再找一位会祷告的，再找一位会关怀的，3个人一起去探望，效果就不一样了。很多的福音朋友他们就可以知道认识教会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冷冷的传道人去到那个家里面，哎呀好不容易传道人走了松了一口气。弟兄姊妹，好像福音不是那么的容易传，就是靠着弟兄姊妹我们平时之间私底下的生活，我们就把神的话语传出去。我讲一件事情，最近呢台湾的选举很热烈， 那当然我也很喜欢看台湾的选举，所以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看台湾的选举。可是我就看到这些人，他们那么热血，他们那么热情，就是为了当上一个地方官的职务。那有一个候选人呢，他请了三个传道人为他祷告，所以呢站在那个候选的台上，所以那三个传道人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呢，他们三个传道人就站在旁边了。那有一个候选人呢，他就站出来说什么呢？弟兄姊妹听清楚，这是一个反面的例证哈，不是鼓励你们，这是要听出反面的例证。有一个候选人就站出来了，他说，哎呀，各位乡亲，祷告呢我也不会，我不像这三个牧师站在这里，我也不会，我呢是一个佛教徒，可是呢我会的呢就是把一段佛经读给你们听。弟兄姊妹，你知道我非常的惊讶，他站在那里就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段那么长的佛经从他的心里面脱口而出啊！三个牧师站在那里祷告完毕，他在那里说他的佛经。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站在台上我们就马上能够背诵出来的？有没有一段很宝贵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让我们一看到福音朋友我们就可以马上说出来的？这些人为着选票，他们自然流露他们的信仰。可是今天我们为着这么样一个生命，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永永远远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应当装备我们自己吗？从福音到宣教，每一年我们都有宣教聚会的安排，这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宣教的工厂。今天信徒不能到的地方，有保罗为他们出去宣传，所以他们支持保罗，他们就在支持宣教的侍奉。今天有很多阿拉伯的世界我们根本到不了，有很多传道人接受训练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训练他们，可是呢他们都需要我们来支持，我们支持他们就是支持宣教。所以今年呢我有一个感动，就是邀请我服事地方的神学院来做这个宣教的聚会。当然我还没跟同工交通，当然我还是要跟他们交通，如果大家都有感动，那我就会请我们神学院的同工来跟各位分享。借着宣教我们能够支持这些宣教士，我们能够支持这些神学生，供应他们生活的一切的需要，丰丰富富的让这些传道人，让这些宣教士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还有我们要做差传，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能够站出来被神使用。20年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年轻人被神使用，可是没有留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以赛亚的心智，当神今天有一个呼召说谁肯为我去呢，我希望有人回答，向神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放下我地上的工作，全时间的来服侍你。弟兄姊妹，有一天我希望我们教会也能够做到这一步，差传我们中间有人像陈九弟兄夫妇一样，好像从我们中间被差派出去，当然他们只来了2年，我非常的亏欠他们，甚至不是我们教会所造就出来的传道人，可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面，他们愿意为着中国回到那里去。当他们离开我们半年的时候，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里面还有没有纪念我们的弟兄？当这一对夫妇在我们中间2年3年的时间，他们就已经全身委身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委身在祷告的聚会身上，委身在主日英文读经跟这些青少年一起陪伴读经的身上。当神呼召他们回中国，他们就去了。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被神呼召出来为主 这是我们很早之前做的一个 logo， 每个礼拜大概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看习惯了大概也就看过去了。那我预备这次信息的时候又再看了一次，弟兄姊妹，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呢，我都非常感谢，就是 Wendy。 每一次我东西发出去，然后他就说，哎，慎重慎重，你打错了，这个东西错了，不是那个东西，邮递区号错了，电话错了，什么错了什么错了，他就会马上给我回应。我知道，哦，这个姐妹看得真的很认真，每一个字她都把我读过去了，她才能够发现小错误。就是因为我发出去的东西都有错误，你们读到了没有？这个东西呢，我教会的电话号码写错了一年，我昨天才发现。所以昨天我就把它改过来了，当然 email 上还没改。可是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在后面帮助我，哎，看看有没有错误，我有没有走错方向。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在那里为我祷告，弟兄姊妹，我都很感激。最重要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家，我们要照管神的教会，我们要温暖爱护自己的家，我们要和乐照管神所设立的家，就是教会。弟兄姊妹，我真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件东西最重要。第一个就是认识神，第二个就是服侍神。认识神，我们心里要有改变，那我们这个人要谦卑，我们这个人要学会饶恕，对不对？那这个六件事情呢，我都已经讲过了，外面的六件事情呢也都说了，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去行，真的我们要去行。我讲最后一个例子给大家听，那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真的，我们爱主的话，我们要会治理教会，治理神的家。毕双呢，他大概3-4-5年前吧，他就开始在这个幼教的工作上面 part time 开始。我常常觉得这个幼稚园能够雇用我们毕双真的是太有福气。然后呢，他回来呢，他就告诉我，哇，这个小孩多可爱，那个小孩多可爱，这个小孩那么顽皮，那个小孩又怎么样？哇，那个小孩好聪明，我教他什么，隔天他的爸爸妈妈就好，那么长的一个英文单字都可以记住。然后他热爱他的工作到一个程度，回来呢都还在那里思想。我说你这是加班耶。我说哇，他为了他的劳作，那他为了他的小朋友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他说尽量在那里思想，成天都在想，然后第二天呢把他很好的带去给那些学生，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教室家长会的时候，哇，画了多少作品在那里。弟兄姊妹，我的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把神的教会当作你的家，侍奉起来就不一样，侍奉起来就不一样。日日夜夜的，你看我毕双家里多少的东西都是劳作的器材，那我也跟各位分享过，已经装不下了，真的装不下了。可是呢，对他都是宝贝，对他都是宝贝。他很爱他，热爱他的工作，就像他爱主一样。然后我也觉得主，我感谢主，让我有这么好的一位姐妹。可是呢，我还要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这个家是你的家的时候漏水了，那你就不会让它一直漏，对不对？今天谁看到漏水了，那个家人呢第一个会反应的，如果不是家人呢是绝对不会反应的。这个家漏水了，这个家修理不好的，这个家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那住在这里面的人最在意，最在意，马桶不通了，马上就得换，对不对？ 弟兄姊妹，治理神的家，我们需要我们这一个人也是一个流通的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慢慢，我们这里面就涌不出来。你知道，在我家的水管，我们都很老旧。那最近连续换了好几个，那每一次换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很亏欠。你知道那个莲蓬头啊，那水变得很小，对不对？那你只要把它拆下来，一拆下来里面怎么塞满了小石子，塞满了铁锈。那你把那个铁锈小石子一拿开，其实不是水不够大，是那边塞满了这些小石子，哇，一打开啪掉下来的。可是你把它清干净之后，哇，水呢又一样又强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波饼聚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很奇妙的透过波饼聚会，在那里做医治的工作，在那里做赦罪的工作，在那里做能力恢复的工作。在波饼的聚会里面，圣灵在做的时候，没有人叫你悔改，可是圣灵在那里催逼你的时候，你就会悔改。没有人叫你认罪，可是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你为了领这个饼，你为了领这个杯，你就必须认罪，你就必须跟人的关系和好，你就必须跟神的关系和好。在波饼聚会的时候，你发现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你虽然很疲倦很疲乏，可是诗歌一唱下来的时候，你就重新得力了。这就是当我们水管堵住的时候，波饼聚会就好像要把那个小石子随时随地怎么样拨开，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那个水保持的那么的强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东西堵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呢是非常活泼的。那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明年开始，或是下个礼拜开始，今天开始，你就在你的家里面负起治理的工作。不要忘记，爱是唯一的托付，爱是唯一的托付。你治理你的家，你要有爱，对你的配偶要有爱，对你的儿女要有爱，对你的父母要有爱。治理神的教会也是一样，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在爱里面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我们再来唱诗歌，639首，侍奉耶稣真有快乐。我们唱第一节，那我们唱两次就好。